36计第27计假痴不癫。这条计策重点在一个假字，这里的假就是伪装，装聋作哑，痴痴呆呆，而内心格外的清醒。所以这条计策作为政治军事都算是高招啊，用于政治谋略，韬光养晦，隐藏才能不外露，在形势不利于自己的时候表面上装疯卖傻，给人那种碌碌无为的感觉，隐藏自己的才能，掩盖内心的抱负，以免叫政敌引起警觉，然后借机实现自己的抱负。三国时期就有一个典型的故事，青梅煮酒论英雄，曹操刘备，您还记得这故事吧？三国演义第21回就这条故事。东汉末年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势力之大无人能敌。刘备虽然贵为皇叔，但是身单力薄，势力太小了，跟人家没法比。为了防范曹操谋害自己，怎么办呢？刘备就用这条计，假痴不癫，在后花园种菜，没事浇点水呀，施点肥呀，韬光养晦。关云长、张飞都蒙在鼓里，哥俩一看，心说：“大哥干什么呀？啊，这是小人之举，这怎么能成大事？当今乱世应该有所作为，这怎么种菜呀？”不理解。有一天刘备正跟着浇菜呢，曹操派人来请刘备。刘备一听心里就咯楞一下，心惊胆战，想不去那玩意能行？硬着头皮换了身衣服入府去见曹操。这曹操啊不动声色，干嘛？等着刘备呢。一看刘备来了，曹操一乐，我听说玄德公在家做大好事儿呢。你看，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这是说者有意，听者更有心。这一句话把刘备吓得面如土色，没词儿。曹操赶紧转换话题，哎呀，其实我也想学种菜，可是事情太繁忙，抽不出这个时间来。刘备这才把心放到肚里。曹操接着说，是方才我看见园中枝头上的梅子已经湛青碧绿呀，我想起一件往事。什么呀？望梅止渴，他想起这件事来了。今天见此梅，不可不赏，恰逢煮酒正熟，所以邀你在小亭一聚，咱喝点酒赏这梅子。刘备一听，这心放肚里了。随着这曹操来到小亭，一看人家都摆好了几个小菜，然后呢放了两壶酒，二人对坐是开怀畅饮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坏了，怎么的？变天了，阴云密布，大雨将至。曹操和刘备一抬头一看，阴天了。古代人都迷信，都说这阴天下雨啊，是那龙王在天上翻云覆雨，哎，是这龙王的事儿。所以曹操想起这龙来，大肆赞扬着龙的品行，又把这龙比作是当世之英雄。人呢就得这样翻云覆雨，做一番大事业，像龙一样啊，纵横九天。我说玄德公啊，那你说说这普天之下的当世英雄是谁呀？刘备一听 比谁都明镜。
但是刘备假痴不癫，装作胸无大志的样子，随便说了几个人。曹操一听，哎，这几个人够不上英雄。
哦，
那谁够得上英雄？曹操一乐，哈哈，英雄者胸怀大志，富有良策，有包藏宇宙之机，吞吐天下之智者，方为英雄。我看呢，当今天下之英雄只有你我两个人
啊。
刘备一听吓了一跳，手里那筷子啪嗒掉地下了。正巧这时候大雨倾盆，雷声大作，刘备啊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。我害怕打雷，一紧张把筷子掉地下了。其实曹操说这些话也是试探刘备，大丈夫都怕打雷，就这样人还能成大事吗？胆小如鼠。打这儿起，曹操对这刘备不加以怀疑。哎，刘备找了个机会离开曹操，然后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。这就是煮酒论英雄的故事，也是假痴不癫的故事。你看这条计策呀，用在军事上是说自己虽然说具有相当大的实力，但是故意不露锋芒，显得呢软弱可欺，用以麻痹敌人，然后伺机给敌人措手不及的打击。在秦朝末年，匈奴内部政局变动，是人心不稳。邻国有个强大的民族东胡，一看这时候有机可乘，派使者向匈奴进行勒索。其实东胡啊存心挑衅，我管你要东西，哎，我也不需要什么理由，你就给我拿来，我看什么好你给我，你要不给我，我马上就揍你，就这意思。要什么？要匈奴国的国宝千里马。这马名叫雪里战，身披梅花一片片，头上微微三寸角，肚下龙鳞千层冠，耳朵小，眼睛圆，能登山会跳涧，好比一匹玉麒麟，又如北海银龙剑。那是匈奴国的镇国之宝，东胡来要来了。呵，这使者羊头翘屁股，大言不惭，我们国要这个雪里战，赶紧给我拿来吧，我这就带走。匈奴的这些将领一听，一个个气的是哇哇怪叫，恨不得马上过去把这使者给撕烂了。你说太不像话了，这不落井下石吗？哦，看我们好欺负是怎么的，这国宝绝对不能给他们。主公大王，咱可不能给呀，说什么不能给，给我一支将令，我领兵带队前去攻打东胡。大家伙纷纷请战。匈奴的单于，哎，就是君主的意思，叫冒顿。这冒顿呢，一听人家东胡要来要这雪里战，当时啊就直哆嗦。要仔细看呢，上半身挺好，下半身腿直抖。一看大家伙要请战，这冒顿说了，哎呀，诸位将军，诸位将军，万万不可呀，我国现在政局变动，人心不稳呐，军心涣散，此时出战必然全军覆灭，难以获胜，而且给老百姓又造成生灵涂炭的战局，万万不可开呀，不就是一匹马吗？给他们就是了，不能因为一匹马有失邻国呀。来呀，把 把宝马牵来。和这使者美拿眼角夹这些匈奴大将，就说怎么的怎么的，哼，反了你们了，看你们君主吓成什么样了。我们东湖一来要，马上就把他屁下都凉了。你们还要打得过去吗？大摇大摆牵着马走了，把这些匈奴大将给气得咣咣直放屁，心里太不像话了啊！大王，这事儿可不能这么完呐！您给我支将令，我去攻打东湖，倘若有失，我担上我项上之头。不管这些大臣武将怎么说，这单于就是不同意。不行不行，大将这些人给气的只得暗气暗憋呀。单说东湖王一看要马没费吹灰之力给要来了，本想找茬，这茬没找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我不行啊，我还得找茬。哎，东湖王听说这匈奴王啊，这单于身边啊有个娘娘，就是这单于的媳妇儿小老婆，哎，长得挺漂亮，貌美如花呀。对，我要他老婆。又派使者去了，使者没等说完呢，匈奴的大将就炸了庙了啊，要我们国的娘娘。这甭说两国打仗啊，就平头百姓我到你家去，哎，把你媳妇给我，那也不行啊，这不是蹬鼻子上脸吗？骑脖子拉屎，搬鼻子尿尿，你东湖欺人太甚，一个个义愤填膺。大王，这回咱打了吧。对，咱打了吧，给我支将令，给我支将令。再看单于连连摆手啊，哎呀，诸位将官呐，战局一开，老百姓最为惨重啊，岂不是陷我于不仁不义之中啊？哎呀，算了吧，一个女人给他们就是啊，我们切莫因为一个女人与邻国失和呀。给给给给给，大伙心说，呸，什么玩意儿啊，要啥给啥，要镇国之宝给，要你媳妇儿你都给呀，你怎么当的国王，你怎么当的头。有些大将对着单于心生不满，心说就这样我搁匈奴待不待无关紧要，看来啊，哎呀，迟早匈奴也得完呐。中原听说有句话叫什么，兵熊熊一个，将熊熊一窝呀，看见没有，黄鼠狼下斗楚子，是一窝不如一窝啊。嘿嘿，跟着我们这位单于看来我们也得完蛋，干脆嘿嘿自找出路吧。这些大将也不说话了。东湖一看，哎，这茬又没找着，要啥给啥，这回啊根本没把匈奴放在眼里，要牛马羊布匹绸缎金银珠宝，想啥要啥。这单于啊是要啥给啥，我就一条，别来打我。东湖一看，这匈奴啊没什么作为，我都不用打，像这样都不值得我一打，我去杀他都有损我的宝刀啊，切，不足为奇。把匈奴就给放在一边了。没过多久啊，这东湖又相中点东西。相中什么？相中匈奴和这东湖交界有一块茫茫的荒原，这荒原呢是属于人家匈奴的。东湖又看见好了，去要去，反正要啥给啥嘛。又派使者，匈奴的众将一看完，嘿，这回必给无疑呀、啊！要媳妇儿都给，要镇国之宝都给，那么一块破荒地，那更得给了。 这回众将一个说话没有。没想到匈奴的君主冒顿一反常态，啪把龙书案一拍，哼，千里荒原杳无人烟，但是它属于我匈奴的国土，一丝一寸怎么能让与他人。来呀，把这使者给我推出去杀。啊，使者没听明白，是杀，心说他吃错药了吧，他敢杀我，稀里糊涂成为刀下之鬼。匈奴的这些大将也蒙门了，心说怎么着，我们君主今天没睡醒啊，往常不这态度，要啥给啥，怎么要块地他倒急了。没想到这一次这冒顿下了战争令，集合部队进攻东湖要报仇。这些大将可乐坏了，我的个天儿，我们受够东湖的气了，一个个顶着火冒着劲儿，那真是个个争先奋勇向前，锐不可挡。东湖做梦也没想到啊，那个痴痴傻傻要啥给啥的冒顿会突然发兵，可倒了霉了，一点准备都没有，仓促应战，那哪是匈奴的对手，战局可想而知，东湖被灭，东湖王也在乱军之中被人家给杀了。其实是匈奴王要啥给啥，唯唯诺诺吗？不是，这叫假痴不癫，做给别人看的，你要啥我给你啥，让你放松警惕，趁这机会我招兵买马，积草屯粮，一举我把你给拿下，这叫以退为进。不像有些人他非得上非得争，我有多大能力我非得显，没用，那一看毛嫩，小马乍行嫌路窄，大鹏展翅恨天低。你看真正有品行有道行的人不显路，往那一坐还格外的谦虚，那才是能人。没事老咋呼，会点什么老嘚瑟，哎我会这个啊，哎我会这个，你看吧，但凡这种人没什么大出息。这就是假痴不癫，其实用于商业经营当中也常常有，常常是经营者啊，为了掩盖自己的企图，哎，以假痴来迷惑众人。是有而无，是有所为而无为，聪明装糊涂，你看这就对了，切不可无为而是有为，糊涂装聪明，到头来自己有损，这就是36计的假痴不癫。